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月3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交换囚犯的最后期限已过，日本记者和约旦飞行员的命运未卜；三名美国国防部合同商在阿富汗一次内部袭击中中弹身亡；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一个意图是挫败美国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日本记者和约旦飞行员的命运。那么日本记者和约旦飞行员的家人呢，继续等待有关他们命运的消息。同时，交换囚犯的最新期限已经过了，而扣押人质的伊斯兰国组织没有发出任何信息。据称，来自日本记者后藤健二的一段音频说，如果约旦不在星期四日落之前释放被判死刑的伊拉克女囚丽莎维，约旦飞行员卡萨斯巴就将被立即处死。丽莎维因将近10年前参与在约旦制造致命爆炸案而被判死刑。约旦星期四表示，必须先得到卡萨斯巴还活着的证据，才能考虑释放丽莎维。在最后期限刚过之际，卡萨斯巴的父亲呼吁释放他的儿子。在据信来自后藤健二的音频中，激进分子并没有保证会用任何一名人质来交换丽莎维。那么与此同时呢，日本政府呢也正在分析这个音频的真伪，并加紧努力，力争让后藤健二早日获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一个自称叫做后藤健二的男子在星期三晚间网上出现的一段音频中说，如果约旦不在星期四日落之前把被判死刑的恐怖分子李沙维送到土耳其边界，他的人质伙伴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将被处死。日本当局在加紧分析这段音频的真伪。约旦星期三表示同意用这名伊拉克女囚犯交换约旦人质，但是网上音频录音并没有承诺日本和约旦人质会因交换这名女死囚而获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在国会讲话时拒绝对最新音频资料的内容进行评论，但再次谴责伊斯兰国组织绑架日本人质。
我们在加紧分析据称是伊斯兰国组织在网上公布的新信息，由于此事的性质，我无法告诉各位具体内容，但是日本政府将竭尽全力使后藤健二早日获释，同时谋求约旦政府合作与协助。
安倍还表示，日本不会向恐怖分子屈服。
我认为在恐怖主义威胁面前，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我们害怕恐怖，如果我们在恐怖主义威胁面前屈服，将会导致针对日本公民的更多恐怖主义行径。
与此同时，被绑架的日本人质后藤健二的母亲石堂顺子说，他相信安倍首相，相信他不会做违反日本利益的事情。
やはり安倍総理大臣，
我希望儿子能安全回家，这就是做母亲的愿望。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有关阿富汗的消息和伊拉克的消息。那么帮助训练阿富汗空军人员的三名美国国防部合同商在喀布尔机场中弹身亡。美国军方消息人士说，这是一起内部袭击事件。塔利班宣称对发生在星期四晚间的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一名潜入喀布尔机场内部工作的塔利班成员发动了这次袭击，他自己也被打死。以往曾发生过 阿富汗军人调转枪口射杀美国军事训练人员的事件。去年八月，美国少将格林被一名阿富汗士兵射杀。星期四，一名自杀爆炸手在阿富汗东部发动袭击，16人被炸死，几十人受伤。一名当地官员说，这起袭击发生在拉赫曼省的梅塔尔拉姆，当时正在为死于星期四早些时候的一名警察和另外三人举行葬礼。没有人宣称对拉赫曼省的袭击负责。另外，伊拉克安全官员说，巴格达星期五发生两次爆炸炸弹爆炸，至少有八人死亡。警方说，爆炸发生在巴格达市中心阿布阿尔沙奇一个繁忙的集市，几分钟之后又有人引爆了汽车炸弹。据官员说，有20人受伤。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宣布建立穆斯林都要追随的哈里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把焦点转向朝鲜半岛。正在东亚地区访问的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舍曼强调朝鲜非核化的重要性。此前一家美国研究机构说，朝鲜可能正在试图重启一座关闭了五个月的大型的核反应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星期三开始对东亚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他在首尔会晤了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和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泰庸，双方探讨了朝鲜以及其他地区安全问题。舍曼说，美国对朝政策的当务之急是促成这个共产党国家的非核化。
非核化是我们关注朝鲜的首要议题，当然我们也期待结束分裂状态，在没有核武器威胁、没有任何领土威胁的民主规则下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目标。我认为奥巴马总统为此所表达的讯息是一致的。
舍曼在访问首尔之前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官员，他还将于星期四晚些时候访问东京。舍曼在会晤韩国官员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强调中国在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我认为中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他完全理解无核化是朝鲜半岛的当务之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正在采取非常重要的步骤。我们有关各方面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正努力这样做。美国六方会谈特使金城目前正在东亚地区，刚刚在东京结束了三方会谈，他也同中国进行磋商，我们都在保持合作，看看下一步可以做些什么。
朝鲜2013年重新启动一直关闭的宁边核反应堆，在各方压力下，这座大型核装置自去年八月以来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但是美国研究机构去年12月24号到今年1月11号的卫星图像显示，这座核反应堆又有重新启动的迹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乌克兰东部战事继续升级，欧盟外长们星期四达成一致，将目前就俄罗斯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官员们在乌东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而对他们实施的制裁延长六个月。欧盟外长们还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同意，在一个星期内将拿出更多人名添加到那些已经被冻结资产和禁止旅行的名单中。欧盟做出这一举动之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早些时候呼吁与反叛分子举行紧急谈判，达成立即停火，并从前线撤出重型武器。这是双方去年九月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签署的协议所规定的。该协议已被多次遭到破坏，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协议。另外一方面，有迹象显示美俄关系日渐紧张。星期一， 美国指责三名在美国的俄罗斯公民与一个俄罗斯间谍集团有关联，俄罗斯否认有关指控。就在上述指控提出之前，美国强化了对俄罗斯的批评，因为西方大国认为俄罗斯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分离主义分子。有关分析人士指出，就在目前这两次事件发生之前，美俄两国关系其实就已经非常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法庭素描画面显示，三名男子中的伊万·根尼·波夫科夫，他们被美国指控是俄罗斯间谍集团的成员。俄罗斯否认美国的指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亚历山大·卢卡谢维奇说，错在美国。
俄美关系长期处于困难时期，现在看来，美国在越坏越好的原则的指导下发起了新一轮的反俄攻势。
就在美俄就间谍事件相互指责对方前几天，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遭到了攻击，导致数十名平民丧生。袭击行动引发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新一轮的批评。美国及其盟国指出，俄罗斯正在武装和支持乌克兰的分离主义分子。助理国务卿卢兰在布鲁金斯学会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很可能使美俄在其他问题方面的合作变得非常困难。
That kind of cooperation can't continue.
俄罗斯践踏国际秩序规则，企图从中受益之际，这种合作是不能继续下去的。俄罗斯蚕食邻国领土之际，还以欺压手段迫使他们经济和政治上就范。
战略研究所俄罗斯问题分析员史蒂夫·布兰克说，美俄关系的种种问题早在当下事件之前就长期存在了。
I've been saying for years,
我多年来一直认为，甚至在乌克兰问题以及最近的间谍事件之前就认为美国需要重新思考俄罗斯政策。
布兰克对美国之音俄语组表示，至少2008年以来，莫斯科对邻国一直虎视眈眈。
Putin does not care at this.
以为俄罗斯离开乌克兰之后，我们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的合作可以照旧。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因为这是一个为了保证普京掌权而破坏欧洲整个安全体系的政府。
战略研究所俄罗斯问题专家里昂·阿隆说，美国一直在反思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他表示，新的制裁并不见得会在俄罗斯取得所期望的结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沙特阿拉伯国王去世，对美国友好的也门政府也倒台。跟以色列人领导关系呢，以色列领导人的关系呢也有问题。这一切呢，给奥巴马政府及其中东政策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眼下，奥巴马总统不仅要应对伊朗、伊斯兰国和基地恐怖组织，而且还要对付跟传统盟友之间的问题。下面是雷鲁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跟沙特已故国王阿卜杜拉关系一直敏感，但本星期他拜访阿卜杜拉的继承人萨勒曼，这标志着一个新起点。奥巴马总统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沙特，此时此刻沙特难得的稳定对美国尤为重要。中东形势突然变得更为复杂，也门政府垮台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斗争也处于相持不下的状态。这些挑战促使奥巴马政府加强与沙特的关系。沙特加入了美国打击伊斯兰国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战斗。在缩短对印度的访问之前，奥巴马总统再度表示不会向中东地区大量部署美军。
我们会在也门努力追踪打击恐怖分子网络，但是不会派遣美军占领那里。我们的做法是跟当地政府合作，交换情报。另一种做法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出现恐怖组织，我们就大动干戈部署美军。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战略。
布鲁金斯研究所分析家迈克尔·奥哈伦说，在迅速变化的形势下，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战略对奥巴马政府来说是一个挑战。
我认为他们想要做的就是坚持。眼下形势不好，美国跟那些国家的关系也有问题。我不认为现在有什么靠谱的宏大的视野可以给人指出一个更幸福的方向。 尽管在理论上或许可行。
除此之外，美国也跟自己在中东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关系复杂，跟沙特一样，以色列也反对奥巴马跟伊朗进行核谈判，也反对美国采取任何被认为可能是有可能加强伊朗的行动。作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是白宫的座上客，但今年三月他访问美国将不会访问白宫。美国国会在没有跟奥巴马总统协商的情况下邀请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奥巴马总统于是决定不会晤他。美国国务院前顾问亚伦·米勒说，美以两国在政治和领导人个人关系方面有问题，但双方盟友关系总体来说不会变化。
坦白地说，我不认为眼下的问题会对美以关系的本质造成任何微小的改变。
促使中东地区更加紧张的是，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声称星期三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地区用导弹袭击了以色列的一个车队，有人拍摄到了那次袭击的录像。以色列用空袭和炮火进行了还击，这一局面令人担心双方的错误举动可能导致另一场冲突升级，从而给美国行政当局造成新的头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雷鲁斯，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许多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表示，随着中国打着反垄断法的旗号加强对外国公司的限制，外国公司处于更加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下面是黎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月28号举行的听证会上，不同领域的外资企业都表示，中国政府在去年一年增加了对他们的法律和行政调查，其中包括税务和签证问题等，使投资环境对他们更加严峻。这次听证会的主题是中国外资环境对美国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对大型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加强执行反垄断法的力度，使得这些外资公司在中国的营运处于越加不平等的劣势。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博士指出，这种不平等的劣势对电子科技、通讯和网络等部分产业影响特别严重，越来越多在中国的美国电子厂商感到挫折。
最近中国有个新的政策，主要是要求安全和可控制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我想他们指的是网络方面的通讯产品，这意味着他们以此为借口，宣称在世贸组织的规范下，中国有合法权利以安全考量，在政府采购可以有许多例外，以及在安全产品消费上制定各种政策。
2014年，中国政府规定政府办公室的电脑操作系统禁止使用微软视窗8操作系统。随后，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调查人员立即对中国4个城市的微软办公室展开搜索，并声称要调查微软是否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微软并非第一家在中国的美国企业遭遇中国政府的攻击。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所有美国电子科技龙头品牌都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检查。除了对电子和通讯技术的限制不断增加，中国政府对电影娱乐等媒体产业同样设下重重关卡。外国娱乐和媒体产业所遭遇的困难比其他产业更严峻。为多家欧美公司处理在中国法律事务以及提供咨询的哈里斯律师在听证会上表示，这种情况和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政治因素是影响外资公司是否能在中国顺利运作的第一主因。
我认为外国公司在中国可以从事哪些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对外资公司来说更是如此。美国公司常误以为只要他们为中国挣钱，提供中国工作机会，一切就没问题了，但事实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博士表示，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希望能自己独立发展各项产业，进而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龙头。他说，在重要的信息和电子产业，中国并不只满足于贸易，而是希望能出口技术。
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去美国科技化，去微软化，去英特尔化。 他们最终想要的是以中国自己的技术取代所有在中国的美国科技。中国政府在推行这一目标的同时，高喊走向国际，赢得全球市场。他们并不会一开始就锁定美国市场，但他们会先进入第三方市场，抢夺美国公司的市场。
与会专家在听证会上还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政治考量为前提，因此对许多外资企业来说，许多决定是不合理的。执政者所在乎的首要条件是维持政权，其次才是经济发展。面对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专家们建议美国政府改变执行贸易法规的旧有思维和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敦促国会通过立法，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设立首席贸易执法人员和贸易执法工作小组，为美国商贸执法增加一道保障。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中国实施军事现代化的一个意图是挫败美国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军方希望国会能够提供充足的资源，确保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新一届国会1月6号宣誓就职后，众院军事委员会1月28号星期三举行首场听证会，审视美军在维护武器装备优势的努力中正遇到的挑战。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以他特有的直言不讳的方式对国会议员们说，中国大力提升军事现代化是为了对付美国。
我看到外国，尤其是中国，正在推进军事现代化，提升一整套军事能力。至少在我看来，其目的就是要挫败美国投放军力，挫败美军远征部队在远离本土的地方作战。
肯德尔说，中国正在添置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瞄准美国高价值的军事资源。这些高价值资源包括提供军事情报、目标瞄准和作战通讯的太空资源，海军投放军力的航空母舰，还有空军前置部署战斗机的军用机场。肯德尔说，他首先担心美军这些高价值军事资源遭到中国导弹的袭击，但还有其他方面的忧虑。
不只是导弹，还有其他装备，包括电子战能力、反卫星和一系列破坏我们太空系统的其他能力。他们正在用心地发展这些武器，以挫败美国投放军力。我们需要对此做出反应。
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也在同一天就国防预算举行听证会，期间军委会主席麦肯恩和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也提到中国对美国及其亚洲盟国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五角大楼官员们说，多年来中国军费开支一直快速增长，但美国国防预算正在缩减。他们敦促国会迅速终止政府开支自动削减法，先让国防预算稳定下来，并加大用于添置和研发新武器的经费。一些国会议员批评国防部在过去十年中没有管理好多项武器研发项目，浪费了纳税人提供的大量经费。中国政府称，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力量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发挥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抗议者们都在请求中央政府的帮助，解决当地官员在他们的家乡犯下的错误。但是呢，最近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妇女起诉政府而不是请求帮助，这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一个新趋势的开端。下面是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夏润英，一名江西农妇，向对她实施结扎手术的中国政府提起诉讼，尽管中国法院本月对她的诉讼予以驳回。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公民试图就强制堕胎和结扎起诉政府的第一案。法律专家说，今年春天将开始实施的改革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中国公民起诉政府的案件。熊静是位于北京的妇女权利组织女权之声的活跃人士。
Actually, that happens to a lot of women, rural women in China. 这在中国的农村妇女身上很常见。夏润英并不是个案，但她是第一个起诉政府并要求赔偿的。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可能对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中国妇女是一种鼓励，也可能会敦促中国政府保护妇女的生育权利和选择权。
夏润英说，2012年大余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将她从家带到医院，强迫她和丈夫签字接受结扎手术。她坚称强制实施结扎手术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而且这个手术导致多种并发症，包括腰痛、头晕和呕吐。接受手术的2年后，夏润英说她被诊断出患有盆腔静脉淤血症，这是由小腹静脉曲张引起的。夏润英将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告上法庭，起诉他们强迫她接受结扎手术。她要求被告赔偿由于手术引发的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失费。法院驳回了夏润英的诉讼，说她的健康问题和强制结扎手术没有关系。去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份行政诉讼法的修正案，意在赋予公民起诉政府的权利，并减少政府收到的请愿数。律师苏珊·范德已经观察中国的司法制度20余年，他说，尽管夏润英的案子已被驳回，但他预示着中国进一步的司法改革。
This is one little case, right? There are millions of cases, or you know,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ases in the Chinese courts.
这是一个小案件，在中国的法院积存着上千个案件，但这可以看作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就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法律权利，并且在实践它。
据中国官媒报道，每年在中国发生着1300万堕胎事件，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在中国的一些大型城市，比如天津，每年的堕胎数会上涨30%。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说，是中国过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当地官员强迫像夏润英这样的妇女堕胎或结扎。
矛盾的是，中国现在的人口统计显示，他们正面临潜在的人口不足的危机。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中国在2013年改革了独生子女政策，允许配偶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2个以上的孩子。人权活动人士希望更多和夏润英案相似的案件可以促进司法改革，防止当地官员强迫妇女堕胎或结扎。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北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下面是两则有关中国这个有关藏人的消息。四川呢，十多名藏族牧民因为抗议他们所说的地方政府非法征地而被警察逮捕。抗议星期三发生在四川成都的锦江宾馆外，四川省人大代表当时呢正在锦江宾馆召开会议。人们可以看到牧民高举着抗议横幅，呼吁当局帮助解决他们的诉求，归还土地。抗议进行了大约几分钟后，大约50名警察赶到现场将他们带走。一名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藏语组说，争议可以追溯到几年前。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5年前政府告诉这些牧民，他们的土地以及宅基地将用于房地产开发。后来牧民的房子被拆，之后的几年牧民们数次请愿，但是当地政府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补充说，被逮捕的牧民来自四川藏区的诺尔盖县唐克乡，目前这些人的现状无从得知，中国官员没有对这起事件做出评论。地方官员和有关系的公司联手非法征地在中国屡见不鲜，经常引发地方的抗议。四川省有一部分藏族人口，2009年以来四川省自焚抗议的藏民人数最多。另外一方面，藏人数字安全组织在 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首映的一部纪录片，向外界揭示了中国针对流亡藏人群体持续的网络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西藏行动中心星期三首推的这部纪录片，片名叫《西藏新网络战的最前沿》。影片展示了流亡藏人的痛苦和他们为了从网上跟家人保持联系而面对的问题。影片提醒藏人提防中国的网络攻击，并详尽介绍了应对这类威胁的措施。这部纪录片还着重介绍了多伦多大学芒克国际事务学院公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2009年，这个研究所报告了数起中国政府针对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世界各地藏人的间谍活动。达兰萨拉是达赖喇嘛的居住地，也是流亡藏人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所在地，成千上万名流亡藏人也住在达兰萨拉。西藏行动中心数字安全项目经理洛桑加措说，
这部纪录片对于藏人社区非常重要，它让我们了解到面对的威胁，也让我们知道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可以采取的步骤。
西藏行动中心技术指导、移动通讯安全软件开发机构创建人内森·弗雷塔斯在放映室上做演讲，介绍中国移动通讯应用软件微信。流亡政府和权力组织指责中国没有尊重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指责中国迫害藏人。中国否认指控，称中国政府给贫穷和落后的西藏带来他们急需的发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政商界的一些重量级人士在对习近平两年的执政进行评估时表示，习近平毫无疑问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强势领导人，但是呢，他们也认为在一定的时候，习近平必须要面对一个过于中央集权的政府和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与市场力量之间的矛盾，以及中产阶级的出现与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下面是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一些前高级官员和中国问题专家1月29号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与保尔森学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两年来的表现做出了他们的评估。
我所看到的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是史无前例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分析人士或是专家预计到了他集权的程度与单方面的激进的强势作风。与我们所看到的近代中国领导人相比，他更像毛泽东或者邓小平。
在谈到中国当局目前在政治上的全面收紧，包括限制言论自由和打压意见人士的问题时，洪博培大使认为这是习近平在集中权力阶段所必须做的，但是在他看来，对习近平的真正考验在于当他巩固了权力之后会怎么做。
习近平非常清楚，如果不进行得到法治和政治改革支持的经济改革，中国无法实现一个维持长治久安所需要的经济发展，而长治久安是他的最终目标。
在克林顿总统任内出任过国务卿的奥尔布莱特与习近平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习近平毫无疑问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我也认为他更像邓小平和毛泽东，他是一位非常强势的领导人，他看到自己会在位很长的时间，而且拥有调整这个制度的工具，重新整治共产党，使之回到核心地位，同时有办法来对付那些他不喜欢的人。
但是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奥尔布莱特也提出了他的疑问。
这个问题是，如果你弄出了一个中产阶级，习近平这样做了，那么在什么时候他们会要求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中产阶级的出现，对于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意味着什么？
这位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国务卿还表示，一个过于中央集权的政府和一党专政与市场力量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在一定的时候，中国必须面对这种矛盾。
美国霍尼维尔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蒂在谈到习近平的两年执政表现时也用了印象深刻这个词来形容，但是他也有他的担心。
我的担心是，当一个人集中并且巩固了权力，他能将它进行过渡吗？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对中国所希望的很多东西都将成为疑问。
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蔡金勇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感到很乐观。
到目前为止，在过去两年，习近平绝对显示出谁是老大，他将领导中国克服导致很多其他国家失败的中等收入陷阱。
在他看来，习近平正在领导中国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出席这次研讨会的专家还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有关网络安全、人权以及俄中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且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研讨会开始之前做了简短的致辞，但是没有参与讨论。VOA 卫视丽雅、文玉阳，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海峡两岸。中国和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最高官员将于二月初在金门举行第三次会议。台湾朝野立委一致希望中国新航路的争议能列为双方优先商谈的议题。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日前发布新闻稿宣布，应王玉琦主委的邀请，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将于二月七号到八号率团前往金门进行两天访问。这是双方主管两岸事务最高官员第三次的正式会晤。台湾陆委会强调，将以对等尊严的原则安排有关行程。陆委会主委王玉琦一月二十一号于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指出，这次王章会的主题包括大陆渔民越界捕鱼、海漂垃圾、盗采砂石和促进金门马祖观光等议题，以及陆客来台转机、两岸共同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互设办事机构等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也在记者会宣布，这次王章会的主要目的是推动金门改善民生，围绕稳定发展民生主轴推进两岸关系。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郎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近来划设的新航路触怒了台湾的民意，王章会应该就此展开商谈并进行调整。
那未来应该要再宣布有关类似啊影响到台湾的主权或者利益的部分呢、啊，应该要跟台湾协商，这个是最起码的尊重。如果再一次像类似这样的哈、哦、不尊重台湾的主权，我相信会伤害到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那对两岸交流是不利的因素。
蔡英文委员还说，两岸的经济交流不可能停止，目前卡关的服贸货贸谈判，只要一些不平等的条款经过立法院补正之后，将可以继续协商。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对美国之音说，两岸目前很多议题需要沟通，最急迫的当然就是中国新航路的争议。
因为现在航路的问题的话，在台湾里面引起很大的反弹嘛，那大家都觉得说太不尊重台湾了啦，大陆太不尊重台湾了，所以一定要好好谈。那虽然说大陆当然不提嘛，那台湾这边的谈判代表一定要提出来。
罗淑蕾委员还指出，两岸服贸货贸议题目前在台湾还是很有争议，要在王章会当中进行协商将有一定的困难度。中国国台办表示，有关新航路的问题已经在一月十六号通过台湾台北市航空运输商业同业工会和大陆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海峡两岸航空运输交流委员会进行沟通。台湾陆委会指出，目前正透过两岸空运协议所建立的渠道沟通，如果有进一步的结果将对外说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此行还将和金门县长陈福海会面，并且和金门各界代表会谈，听取与会人士对于两岸交流合作的意见和建议。针对金门从过去两岸的战场变成今日的会场，台湾朝野立委都认为，这代表两岸已经走向和平、 双方应该珍惜这项成果，并共创双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一则有关两岸的报道说呢，星期四海基会和海协会的会议呢在台湾的圆山饭店举行，讨论两岸关系和经贸合作。下面是方正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叙事中包括不少缩略语，国台办、陆委会、海基会、海协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大小三通，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举下去。
这样 OK 吗？
可以吗？可以吗？
非常 OK。
两岸关系的另一个特点可能是各种会特别多。本周四在台北圆山大饭店的会由海基会和海协会共同召集。因为角度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的高倍变焦镜头也无法拍到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及海基会副董事长施惠芬的影像，只能听到声音。
从2008年两岸恢复制度化协商以来，两岸两会高层进行了10次的会谈，签署了21项协议。
海基会是台湾政府授权协调两岸关系的民间组织，中国大陆与之对等的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及海协会。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忠就坐的角度比较合适。
今天经合会第7次的例会在台北召开，我仅代表
经合会及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施惠芬对其功能做了解释。
在海基海协两岸架构下，实质扮演着两岸经济合作磋商联系的平台。
当天会议展开的是关于贸易细节的技术性磋商。
两岸空中定期的客运航班增至了每周840班，货运航班增至了。
并不是每一个台湾人都乐于看到两岸交流如此频繁。几位抗议者试图冲进会场，但没有成功。
这什么航线？
抗议者来自台联党，他们的政治诉求包括台湾本土化和台湾独立。目前台联党占据着台湾立法院113个席位中的3个。会场上大陆的郑立忠强调，
我们将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继续采取务实的举措来促进两岸的交流合作。
会场外10几位抗议人士营造出的气氛略有不同。
撤航线，
撤航线，
他们关心双方到底在谈什么吗？
为他们后续的发展，看看今天到底谈的协议是内容，谈判的内容是什么，协议是什么。
商谈结果要到下午5点才会公布，抗议者会一直坚持到那个时候。
下午不是更热闹吗？
有吗？
下午是新闻发布会吗？人更多，有结果吗？
不知道，应该要再看看，看等一下情况怎么样。
抗议者没有坚持，只有敬业的记者们一直在守候。
会的成果。
会议结束以后，双方表示在包括中小企业、货品协商等议题上取得进展。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卓世昭则表达了双方共同的期待。
事实上，我们今天大家只有达成个共识，就是希望在春节之后尽快的来安排我们第10次的货品贸易的磋商工作。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台北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因为没有及时清扫波士顿自己住宅外面人行道上的积雪，收到$50的罚单。本星期美国东北部地区遭到暴风雪侵袭，波士顿的降雪量达到60厘米。波士顿市长沃尔什誓言，无论何人只要不清扫住所周围人行道上的积雪，就会受到惩罚。星期四上午，克里住宅一侧的积雪仍未清扫，于是有关官员开出了$50的罚单。当时克里在沙特阿拉伯与奥巴马总统一道参加阿卜杜拉国王的葬礼。克里的发言人说，克里将马上交付罚款。星期四上午晚些时候，克里雇人清扫了积雪。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美国劳动力市场强劲，但房地产市场则遇到阻力。 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表的报告指出，上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下降到15年来的最低点，这个数字下降到 26.5 万人。经济学家们从这一数据的变化来了解美国企业裁员的情况，他们说这一数字显示美国劳工市场走势强劲。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发表的另外一份报告说，去年12月尚未完成销售合约的房屋数量比前一个月有所下降，尽管去年的利率达到历史最低，但是房价的上扬抵消了低利率带来的购物热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发起的不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选的大游行2月1号星期天如期举行。此前香港民阵接到香港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要求港民阵在2月1号之前募集至少100名纠察人员，还要民阵协助警方劝喻站路者停止非法行为。有报道说，港警并要求2月1号游行组织者协助警方，在集会结束之后立即解散。民阵召集人陈倩莹认为，警方对民阵的上述要求违反有关法规，他要求参加游行者带上雨伞，传承雨伞运动的精神。据报道，民阵目前只召集到70名左右纠察员，另外两个亲北京的组织计划于同一天在游行队伍经过的路线设置街亭。民阵提醒游行参加者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有活动人士透露，游行结束之后还会有静坐活动。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外交阅历跨越30年的三位前美国国务卿星期四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讨论了他们对当前世界和美国所面临的安全挑战。下面是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1970年代尼克松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19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1990年代克林顿总统任命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作证，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伊斯兰激进分子和乌克兰危机。在乌克兰问题上，奥尔布莱特对委员会成员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给欧洲造成的冲击是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
俄罗斯对乌克兰仍在进行中的侵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安全估算，并标志着二战以来第一次以武力改变了欧洲边界。近日来的事件显示，很多人原以为会冷却下来的冲突实际上仍然很炽热。
在伊斯兰激进分子构成的威胁问题上，基辛格表示，中东地区国家政权与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伊斯兰国崛起的根源。他说，伊斯兰国组织的目的是要挑战一切现有的国家政权。
所以一个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要推翻所有现行机制的恐怖分子持续控制着一片领土，这对安全构成威胁，必须要在这个背景下去看与伊斯兰国的冲突。
舒尔茨也讨论了一系列国际话题和冲突，但是他也谈到了北美洲的问题。用他的话说，这是我们的周边社区。他示意说，美国移民问题的根源并不一定在于美国边界。
前不久我们有过一次危机，那些来到我们边界的孩子没有一个是墨西哥人，这突出显示我们不仅需要边界，还要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他们，看到为什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情况会这么糟。父母们看不到前途就打发孩子向北走，我们必须关心那儿的情况，这些都是非法移民问题的一部分。
听证会曾经一度被打断， 一名示威者抗议基辛格当年在越南战争和南美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舒尔茨站起身来为基辛格辩护，这名抗议者在旁观者的掌声中被带出会场。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自由度连续第九年下降。下面是加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组织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杀戮和斩首。自由之家说，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导人治理不力以及压迫手段为逊尼派的穆斯林组织敞开大门。该组织报告作者普丁顿说，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因为以派系方式进行管制而被指应对此负有责任。
马利基政府就像是个单纯的什叶派政府，他未能考虑到逊尼派人群的需要，他压制逊尼派政治领袖，并将伊拉克的逊尼派人边缘化。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继续将要求民主变革的意见视作是恐怖主义行为，使得伊斯兰极端分子更有机会加以利用。在有关中国的部分，自由之家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在利用恐怖主义威胁打击政治意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孟杰木说，
安全手段日趋强硬，他们更在意如何追踪异议和不同的观点。
该报告还指出，朝鲜在金正恩的统治之下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前所未见的高压。朝鲜是12个被该组织列为自由度最差的国家之一。自由之家报告还指出，近期发生在美国的因为警察枪击手无寸铁的黑人而引发的种族骚乱造成负面影响。不过美国仍被列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不过该报告对美国与威权国家结盟表达了忧虑。自由之家的阿黑克扬说，
我们不能忽视糟糕的政府和安全之间的关联，我们过去曾经，现在也仍然出于安全或者能源考虑继续与一些独裁者打交道，让他们不受监督。
突尼斯则是报告的一个亮点，该国今年基于新的宪法举行了民主选举。据自由之家估计，突尼斯可能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超级碗美式橄榄球决赛即将于2月1号星期天举行，球迷们除了关心谁会夺冠和举行盛大派对之外，还热衷于在脸书和推特上引起狂热的全球瞩目的广告。下面是施利尔在纽约的报道。
预计超级碗橄榄球决赛将吸引1亿1300万国内观众，是美国广告最火热的一天。
本季超级碗请跟踪百威啤酒推特。
随着社交媒体那些广告的成功和失败的爆炸性评论，这一天也越来越成为网络上最火爆的一天。
我不信百威的那则小狗广告会在超级碗的第二天销售更多啤酒，可是它可以造成很深的心灵沟通。
一则30秒的广告费高达450万美元，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广告周刊的詹姆斯·库珀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如此昂贵的广告必须得到社交媒体的回响。
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预告你要发行的广告，在比赛开始前就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很多议论。一些赛前就在 YouTube 上推出或者预告的广告得到数百万点击，引起很多反响，这是衡量高成本广告是否值得的标尺。
百威蛋皮赛前推出的吃豆真人已经得到1000万的关注。雷克萨斯正在兜售其游戏混合车的新款，维多利亚的秘密则在宣传举世闻名的天使款。这两家公司都在赛前推出广告，希望得到社交媒体的青睐。除了超级碗的常客多利多兹薯片之外，星期天还会爆出一些网上新秀。免费酱网公司 Wix 和社交媒体中的新宠新闻网站 BuzzFeed 也投下了巨额赌注。
吸引国内观众和社交是 BuzzFeed 的 DNA， 他们非常非常在行，那是他们的本性。不过他们更希望向更大的媒体曝光机会进军，超级碗是最好的途径。
超级碗是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超过225个国家会进行转播，这就意味着这些广告激起的浪花以及在网上积攒的关注将在美国以外产生涟漪效应。美国之音施利尔纽约报道。
就像乳房 X 光检查一样，用来诊断前列腺癌的这个测试手段呢，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的报道。
罗纳德·布里斯科一家似乎有患前列腺癌的历史。
我哥哥、我爸爸都得了癌，我的小弟弟也得了。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一名男子的男性亲属，包括叔伯和祖父，被确诊患有前列腺癌，那么他患这种癌症的风险有可能是一般人的三倍。与通过乳房 X 光检查可以发现的乳腺癌不同，前列腺癌通常不是通过这类先进成像技术来确诊的。在标准的活检中，医生会采集组织样本，同时利用超声波来帮助引导这道程序。敏哈吉·西迪基和彼得·品托两位医生解释了超声波不理想的原因。
超声波确保针头能够触到前列腺，但是我们并不用超声波来把针头引导到有可能有肿瘤的部位。
我们随机采样，试图得到所有的前列腺样本，希望找到恶性瘤。
布里斯科的恶性肿瘤是在 MRI 的帮助下发现的。西蒂基和品托医生对患前列腺癌风险高的男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研究，一组人结合使用超声波和 MRI 技术，另一组人使用标准的由超声波引导的活检，两位医生随后对比结果。
由定向核磁共振引导的活检发现的高风险前列腺癌的成功率比今天使用的传统活检手段高出了30%。
MRI 可以让医生看到他们希望进行活体检测的可疑部位。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我们把查出高风险癌症的能力最大化了，还有可能避免因为查出临床上并不重要、不太可能给患者带来麻烦的恶性瘤而造成的伤害。
西蒂基医生计划进行更多的临床试验，不过这项初步研究结果让人看到了希望。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戚雨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南苏丹交战各方已经原则统一，结束已经导致成千上万南苏丹民众丧生的冲突，现在是付诸行动的时候了。美国和三驾马车的伙伴英国以及挪威一道呼吁各方利用1月29日举行的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峰会来确保和平。面对南苏丹悲惨的人道主义危机，没有借口再耽误磋商谈判或者任由暴力继续。我们赞扬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及其特使有关和平进程的坚定承诺，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敦促南苏丹各方实现和平的强有力呼吁。我们承认1月21日在坦桑尼亚北部城市阿鲁沙签署的协议，这项协议为执政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三个派别朝着实现团结和和解迈进制定了路线图。但是我们对有关各方仍然不愿意为达成一项可行的和平协定做出必要的妥协深感失望。在过去两个月里，他们的立场主张显示出他们与先前做出的承诺渐行渐远，对停止敌对协议的违反仍在继续。我们呼吁各方再次承诺带着紧迫感和妥协精神进行谈判磋商，立即停止所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组建一个国民团结过渡政府。冲突开始至今的一年多时间，将近200万南苏丹人流离失所，10万多人受到联合国南苏丹维和使命团的直接保护，这个国家仍然有爆发粮食危机的危险。我们和其他国际捐助国一道，将继续和由于冲突 而无辜受害的南苏丹人民站在一起。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